各位听众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5月29日上午5点。首先，请您收听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特朗普总统结束4天的日本访问之旅，向在日本的美军官员讲话。他在美国军舰上称赞驻扎在印太地区的美国第7舰队，并对他们巡航南中国海域表示赞赏。第7舰队的军舰近几个月也多次航行台湾海峡。在访问日本的最后一天，正好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特朗普总统跟第一夫人梅兰妮亚登上停泊在日本横须市港的美国黄蜂号，向舰上的官兵讲话。他先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阵亡将士纪念日，他接着称赞驻守在印太地区的第7舰队的贡献。他说，第7舰队的男女将士们每天恪守他们箴言，为和平备战。你们英勇面对恐怖主义，并且在发生致命天然灾害时提供援助。你们做到了，我都看到了，了不起！你们骄傲地航行在黄海、日本海、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你们以全世界最先进的雷达及武器系统捍卫美国国土及我们的盟友免于导弹的攻击。第7舰队巡航的地区好几个都与中国有所争议，在中东国海有被中国称为钓鱼岛的尖阁诸岛，在南中国海中国则与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等都有主权争议。而从2018年7月到2019年5月，美国军舰已经8次航经台湾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了对日本的4天访问，面对中国的崛起，双方强调要加强美日军事合作。星期二早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第二艘出云级直升机航母加贺号的甲板上接待了特朗普。加贺号很快将改装成航空母舰，运载短距垂直起降版的美制 F-35 超音速隐形战斗机。两位领导人在讲话中并没有点名中国，但是他们对中国在太平洋咄咄逼人的军事姿态的关注显而易见。安倍谈到了本地区越来越严峻的安全环境。特朗普说，日本增购105架 F-35 闪电二型战机，这将帮助我们两国抵御本地区和更远地方一系列的复杂威胁。特朗普这次的日本之行被视为是要缓和美日贸易方面的担忧，不过两国的贸易摩擦仍在继续。中国发改委一名官员表示，中国将把稀土资源优先服务于国内的需求。中国主席习近平近日在江西赣江的访稀土企业，将引起外界对中国是否将限制稀土出口的热议。在美中关系贸易战不断升级的今天，外界担忧中国可能将稀土作为战略武器的反制，来反制美国。而《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在他的推特上表示，中央领导人正在认真考虑这个做法。新华社5月28日援引国家发改委员会的官员的话说，他们将坚持稀土资源优先服务于国内需求的原则，但是也愿意满足世界各国对稀土资源的正当需求。在被问及中国是否会使稀土进行反制时，这位发言人只表示贸易战没有赢家。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9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下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课的内容。
Robbie 被哥哥 Richard 骂了以后，满心不高兴地回到厨房，用刀的时候一不小心把手割破了。
而 Richard 在骂了弟弟之后有些内疚，到厨房来找 Robbie， 想跟他和好。看见 Robbie 的手指流血了， Richard 就赶紧帮他止血。
然后这哥俩和好了吗？我们来听一遍整个课文。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ink， S-I-N-K， Sink， 名词，水槽、水池。
Bleed， B-L-E-E-D， Bleed， 动词，流血、出血。
Pressure， P-R-E-S-S-U-R-E， pressure， 名词，压力、压迫。
Upstairs， U-P-S-T-A-I-R-S， upstairs， 形容词和副词，楼上的，在楼上。
Temper， T-E-M-P-E-R， temper， 名词，脾气、情绪。
Yale， Y-E-L-L， Yale， 动词，大叫、呼喊。
Extra， E-X-T-R-A， Extra， 形容词，额外的。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he was in the middle of developing some photographs? I didn't mean to ruin his pictures. And now I have to make dinner. Ouch! Oh, no. Now I've cut my finger. 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I am a jerk. I open the darkroom door and ruin his photography work. And then I cut my finger with a knife.
Robbie, where are you?
Oh, great. I'm in here, Richard, in the kitchen.
What happened?
Nothing.
If nothing happened, why are you standing at the sink and holding your hand under the running water?
I told you nothing happened. I'm okay.
Robbie, you're bleeding.
It's only a little cut.
Here, let me see.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
Yeah, pretty stupid, wasn't it?
Hey, forget about that. Let me put some pressure on the cut. That'll help stop the bleeding, okay? I'll try not to hurt you.
Okay.
How did you do this?
You want the truth, Richard? I wasn't paying attention. Just like you said, I was a stupid jerk.
Stop it, Robbie. Listen, I came upstairs to say I'm sorry. I lost my temper. You didn't ruin all my work.
I didn't?
Well, not all of it. You messed up the stuff I had in the developing tray, but I was able to make another print. And it's just as good as the first one.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No, it's really just as good. I'm sorry I yelled at you. But next time, please be more careful, will you?
Okay. I'm real sorry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I'll be more careful from now on. Honest, I will.
All right.Hey, this cut is going to need a good bandage.
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
Wait till you see them. I've got 4 or 5 terrific photographs of the cattle auction in Denver.
I'm glad they're okay. I'm just sorry I made so much extra work for you.
Hey, let's just forget it.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Not so well, as you can see. Since no one is home tonight...Either you or I will have to cook. And now with this cut on my finger...
Say no more, Robbie. Should I finish chopping the broccoli?
That'd be great. 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
Next, let's listen to the first part.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he was in the middle of developing some photographs? I didn't mean to ruin his pictures. And now I have to make dinner.
我怎么会知道他正在洗相片？我又不是故意要毁了他的相片。现在我还得做晚饭。
Ouch! Oh, no! Now I've cut my finger!
哎呀，坏了，我把手指割破了。
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I am a jerk.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and ruined his photography work, and then I cut my finger with a knife.
我想 Richard 说的对，我的确是个笨蛋。先是打开暗房的门，把他洗的相片毁了，然后又用刀把自己的手指割破了。
Robbie 说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意思是我怎么会知道？从语法的角度来看，这是个问句，但实际上它的意思是我又不知道你在印照片。
Suppose 这个词用的非常普遍，意思是应该，本来应该。比如说哥哥带着妹妹出去玩，可是看见自己的朋友就把妹妹忘了，让她乱跑。妈妈看见了就对儿子说You are supposed to take care of your little sister. 也就是你应该照顾你的小妹妹吗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或者 doing something, 正在做某件事的时候，做某件事的过程中。比如你在开会的时候，有人打电话给你，你就可以说 Sorry, I'm in the middle of a meeting. 对不起，我正在开会。
那 guess 呢，常用的意思是猜测。但是当 Robbie 说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这里的 guess 就不是猜测，而是认为、想。比如说 ，I guess I have to leave now. 我想我现在得走了。
I guess you are right. 我想你是对的。
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Richard 从地下室的暗房出来找 Robbie。在厨房里他发现 Robbie 的手割破了。
Robbie! Where are you?
Robbie, 你在哪儿呢
Oh, great. I'm in here, Richard. In the kitchen.
嗨，这下好了，我在这儿。Richard, 在厨房。
What happened?
怎么了
Nothing.
没事儿。
If nothing happened, why are you standing at the sink and holding your hand under the running water?
如果没事儿，那你干嘛站在水池旁边用水龙头里的水冲手指头啊
？I told you nothing happened. I'm okay.
我跟你说了，什么事儿也没有，我挺好。
从哥俩的对话可以听出来 ，Richard 想赔个不是。而 Robbie 呢，心里还有一股气。
What happened? 直接翻译呢，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 What happened? 这个问句可以用的地方啊，实在太多了。要是你看见你妈妈不高兴，你可以问 What happened? 要是孩子们把家里弄得一团糟，爸妈回来以后就会问 What happened? 意思是怎么回事
Run, R-U-N, 常见的意思呢，是跑。Running 意思是正在跑着的，那 running water 就不是跑了，就是自来水，但是在课文里面，它是指水龙头开着不断流出来的水。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Richard 在帮 Robbie 止住伤口的血。
Robbie, you're bleeding.
Robbie, 你流血了。
It's only a little cut.
只割了个小口子。
Here, let me see.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
来，让我看看。哎呀，割的口子还挺大的。
Yeah, pretty stupid, wasn't it?
就是，又犯傻了，是不是
？Hey, forget about that. Let me put some pressure on the cut. That'll help stop the bleeding, okay? I'll try not to hurt you.
嗨，别提那事儿了。我来把伤口压住，这样就能止住血，行吗？ 我尽量不让你疼。
OK。
好。
Bleed， 意思是出血、放血。Richard 对弟弟 Robbie 说 ：“You're bleeding， 你的伤口在流血。”这里指的是真的流血，但是 bleed 这个词也可以做比喻，比如说 ，Let's make John bleed this time。
当然了，这并不是真的要把 John 打个头破血流，而是要他出钱的意思。通常在说这种话的时候，是指某个人太吝啬了，所以啊，要敲他出钱。有意思的是，在中文里也有让某某人出血的说法。商家在大甩卖的时候也会高喊“忍痛出血”。在用血来比喻钱的这一点上，看来东西方文化是不谋而合了。
就是 ，Richard 看到 Robbie 的伤口在流血，就说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看起来割的口子挺大。这个 look like 是一个很有用的短语，意思是看起来。比方说 ，It looks like rain， 天看起来要下雨，或者 It looks like snow， 天看起来要下雪。
Richard 对 Robbie 的伤口表示关心，显然是要和好。但是呢 ，Robbie 可没有那么容易就忘记 Richard 刚刚骂他笨蛋的事。对 Richard 的问话，他是带搭不理的，还说：“我不是笨吗？” Richard 赶紧说 ：“Forget about it。”意思是啊，算了，得了，别提那件事了。
如果和朋友一起吃完饭要抢着付钱的话呢，就可以说 ：“Oh, forget about it。”意思是算了吧，我来付。
哎，小华，那下回我们一块吃饭的时候啊，我一定提醒你说这句话。Richard 一边说好话，一边帮助 Robbie 止住手指上的流血。Robbie 消气了吗？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
How did you do this?
你怎么会割破手了？
You want the truth, Richard?I wasn't paying attention. Just like you said, I was a stupid jerk.
Richard, 你想知道实情吗？我自己没注意，就像你说的那样，我是个傻瓜笨蛋。
Stop it, Robbie. Listen, I came upstairs to say I'm sorry. I lost my temper. You didn't ruin all my work.
别说了 ,Robbie. 你听着啊，我上楼是来向你道歉的。我发了脾气。不过你也没有毁掉我所有的作品。
I didn't?
我没有。
Well, not all of it. You messed up the stuff I had in the developing tray, but I was able to make another print. And it's just as good as the first one.
没有全毁掉。你毁掉的是我还在显影盘里的相片。但是我又洗了一张。这张啊，和第一张一样好。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你不是就这么说说而已吧？
No, it's really just as good. I'm sorry I yelled at you.Next time, please be more careful, will you?
不是，真的一样好。对不起啊，我刚才冲你大声嚷。不过你下次多加点小心行吗？
Okay. I'm real sorry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I'll be more careful from now on. Honest, I will.
好，我也很对不起你，把暗房的门打开了。我以后会更小心，真的。
All right. Hey, this cut is going to need a good bandage.
好，哎，你割的这个口子得用绷带包扎一下啊。
Richard 问 Robbie, "How did you do this? Do this 在这里就是指把手指给割破了，因为前面已经说了 Robbie 不小心把手指割破 ，Richard 就不需要在问句中重复了。
这种问句呢，用的比较普遍。比如说你三下五除二帮朋友把电话修好了，朋友惊奇地问 How did you do this? 你是怎么修好的？
要是孩子把爸爸心爱的电动工具给弄坏了，爸爸会问孩子 How did you do this? 你怎么给弄坏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问句有可能就带有责备的意思了。
You want the truth? 你想知道实情吗？通常在说这句话之后呢，要说听话人不希望或者不愿意听到的话。比方说你对恋人老闹别扭，小伙子一个劲儿地问姑娘是不是还爱她，姑娘就可以对他说 You want the truth? I don't love you anymore. 你想知道真情吗？我不再爱你了。
Lose one's temper. 一个人发脾气，发火了。Temper 的意思是情绪、情感、脾气。Richard 说自己发脾气了，就是 I lost my temper.
那 Robbie 呢，也自己检查自己做的错事，他用了 mess up 这个词组。Mess up 是搞坏、弄糟、搞乱的意思。那这个短语在口语中经常使用，几乎可以指任何事情。小孩把爸爸的书桌弄乱了，爸爸会说 You've messed up my desk. 朋友把你的电脑弄坏了， A friend messed up your computer.
另外呢， Robbie 还说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你不是就这么说说而已吧？实际意思是你是为了安慰我才这样说的吧？小华，像你刚才举的例子，朋友因为把你的电脑搞坏了而感到歉意，你对他说没关系，我早就不想要这台旧电脑了，你的朋友就可以说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我什么时候说不要这台电脑了？
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最后一段，这一段仍然是 Richard 和 Robbie 这两兄弟在说话。
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
你的照片洗出来真的都还可以吗？
Wait till you see them. I've got 4 or 5 terrific photographs of the cattle auction in Denver.
你就等着瞧吧，我有4-5张丹佛牲畜拍卖的佳作。
I'm glad they're okay. I'm just sorry I made so much extra work for you.
我很高兴照片没问题，我让你多费了那么大劲儿，真是抱歉。
Hey, let's just forget it.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嗨，咱们谁也别再说了。你晚饭做得怎么样了？
Not so well, as you can see. Since no one is home tonight, either you or I will have to cook. And now with this cut on my finger...
不怎么样，你也看到了。今天晚上家里没人，不是你就是我做饭。现在我把手指割破了。
Say no more, Robbie. Should I finish chopping the broccoli?
什么也别说了，Robbie。要不我来把西兰花切了。
That'd be great. 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
那太好了，我今天是不想再动刀了。
Robbie 问 Richard, 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你的照片真的印出来还可以吗？这里的副词 really 是强调语气，相当于中文里说的真的。要是你邀请朋友来参加 party， 你可以说 I really hope you can come， 我真的希望你能来。
等到举行 party 的那天，朋友到你家了，你就可以说 I'm really glad that you can come。 当然你可以说 I'm glad you can come， but 加上 really 这个词，语气就加强了不少。
另外 ，Richard 问 Robbie，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你的晚饭做得怎么样了？实际上 ，make out 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进展。
比如，你可以问同学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the book report?" 你的读书报告写得怎么样了？
要是一个人刚刚到一家公司去工作，你就可以问他 ，"How have you been making out at your new company?"
在课文里 ，Robbie 说 ，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 我今天动刀是动够了。Have enough of something， 对某事已经够了，烦了。I've had enough meetings today. 我今天开会开够了，我不想再开会了。听众朋友，
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讲解，下面我们再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he was in the middle of developing some photographs? I didn't mean to ruin his pictures. And now I have to make dinner. Ouch! Oh, no! Now I've cut my finger!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I am a jerk.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and ruined his photography work, and then I cut my finger with a knife.
Robbie? Where are you?
Oh, great. I'm in here, Richard. In the kitchen.
What happened?
Nothing.
If nothing happened, why are you standing at the sink and holding your hand under the running water?
I told you nothing happened. I'm okay.
Robbie, you're bleeding.
It's only a little cut.
Here, let me see.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
Yeah. Pretty stupid, wasn't it?
Hey, forget about that. Let me put some pressure on the cut. That'll help stop the bleeding, okay? I'll try not to hurt you.
Okay.
How did you do this?
You want the truth, Richard? I wasn't paying attention. Just like you said, I was a stupid jerk.
Stop it, Robbie. Listen, I came upstairs to say I'm sorry. I lost my temper. You didn't ruin all my work.
I didn't?
Well, not all of it. You messed up the stuff I had in the developing tray, but I was able to make another print. And it's just as good as the first one.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No, it's really just as good. I'm sorry I yelled at you. But next time, please be more careful, will you?
Okay. I'm real sorry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I'll be more careful from now on. Honest, I will.
All right. Hey, this cut is going to need a good bandage.
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
Wait till you see them. I've got 4 or 5 terrific photographs of the cattle auction in Denver.
I'm glad they're okay. I'm just sorry I made so much extra work for you.
Hey, let's just forget it.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Not so well, as you can see. Since no one is home tonight, either you or I will have to cook. And now with this cut on my finger...
Say no more, Robbie. Should I finish chopping the broccoli?
That'd be great. 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
What happened to Robbie in the kitchen? He cut his finger with a knife. What did Richard try to do to Robbie? He tried to apologize and stop Robbie's bleeding. What did Richard tell Robbie about his pictures? He told Robbie not all of his work was ruined. Was Robbie still angry at Richard? No, not after Richard said sorry. Who was going to cook dinner? Richard, because Robbie cut his finger.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第29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发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汉语拼音的英语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将在6月4号上午主办听证会， 题目是天安门事件30周年，审视中国镇压的演变。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和兰托斯人权委员会也将参加联合听证。 CECC 也就是中国委员会和兰托斯人权委员会表示，1989年来自各行各业的中国公民参加了席卷全国的示威活动，包括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和平示威者呼吁中国政府消除腐败，加快经济和政治改革，保护人权，特别是言论和集会自由。中国政府对示威活动的暴力镇压，对任何公开讨论天安门事件的持续审查，不许公众讲述1989年6月发生了什么，都对中国社会和美中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两个委员会都说，值此民主抗议活动30周年之际，这场听证会将回顾1989年中国的事件、天安门一带的愿望，以及中国政府的审查和缺乏问责。目击者还将研究天安门事件的遗产如何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镇压之演变中发挥作用，并提出有关美国政策如何有效支持中国人民的建议。在听证会上提供证词的有天安门学生组织运动的领导人、人道中国组织负责人周峰锁、中国人权组织的新闻媒体主任徐美玲、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等四人。中国主席习近平近日在江西赣州到访稀土企业，引起了外界对中国是否将限制稀土出口的热议。在美中贸易战不断升级的今天，外界担忧中国可能将稀土作为战略武器反制美国。而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在他的推特上表示，中央领导人正在认真考虑这个做法。新华社在5月28号援引国家发改委官员的话说，中国将坚持稀土资源优先服务国内需要的原则，但是也愿意满足世界各国对稀土资源的正当需要。在被问及中国是否会使用稀土进行反制时，这位发言人只表示贸易战没有赢家。中国的稀土资源占世界第一位，也是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国和出口国。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了对日本的4天访问，面对中国的崛起，双方强调要加强美日军事合作。星期二早晨，日本安倍首相在日本第二艘出云级直升机航母加贺号的甲板上接待了特朗普。加贺号很快将该机装成改装，能够让美国的 F-35 超音速隐形战斗机短距离或垂直起降。特朗普总统结束4天的日本访问之旅，向在日本的美军官兵讲话。他在美国军舰上称赞驻扎在印太地区的美国第7舰队，并对他们巡航南中国海等海域表示赞赏。第7舰队的军舰近几个月也多次航行台湾海峡。在访问日本的最后一天，正好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特朗普总统跟第一夫人梅兰妮亚登上了停泊在日本横须贺市横须贺港的美国黄蜂号，向舰上官兵讲话。中国89民运和64镇压30周年之际，署名几位老留学生的人写信给其他老一代留学生，希望他们能为30年前在北京殉难的那些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点上一支蜡烛，也为他们的亲人送去一份慰藉。30年前的5月6日，美国各地的中国留学生游行示威，声援中国89民运，谴责64镇压。后来根据美国的1992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有大约54000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得到美国的永久居留权。公开信写道，当年参加游行的同学们可能已经年近或甚至年过花甲，许多人的孩子可能已经从美国的名校毕业，有了高薪工作，甚至幸福的家庭。他们是否知道今天他们能够生活在这个富裕自由的国家，是因为30年前在北京发生了一场大屠杀。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 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5月28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埃默里大学最近解雇了两名华裔学者，关闭其实验室，遣返中国籍研究生，理由是他们没有向校方公开来自国外的研究经费以及在中国工作的情况。而在这个月稍早，美国商务部宣布将华为和相关企业列入管制的黑名单，有网友发现其中包括了6所中国高校，因为他们违背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利益。评论指出，科学无国界，美国不应该仇视中国学者和人才。但是也有评论认为，美国不能够允许这些中国学者两面通吃，甚至盗窃机密的行为。如何解读美国政界学界的最新行动？美中对抗是否已经蔓延到了学术领域？而对于在美国的中国学者学生，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谈谈他们的看法。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讨论的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吴建明先生好。
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是独立时评人、八九学运领袖吴建明先生。吴建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余文好，小明先生好，各位观众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吴建明先生啊，我们知道这个这所大学是位在美国乔治亚州的埃默里大学，它实际上在美国大学的排名里面排有21位，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所大学。那么其中呢，它非常有名的也包括它的生物学系。所以这位被解雇的李小江教授，他能够在埃默里大学担任终身教授，也有人说想必他的学术研究和表现是相当强的，令人刮目相看的。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李小江到底是谁，他有什么样的一些学术背景，那么为何会遭到埃默里大学的处分呢？
因为这位李老师呢，李教授呢，他毫无疑问来讲，他在他的学术上来讲是卓有见效的，卓有见地的。他比起一般的这个他美国的同行呢，他呢是在学校里面是更受到重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有很多学者，他们进入到美国各个高校领域里面，在他们的实验室也好，在美国的国家各种学术的领域里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就是他们的学术能力我们不需要怀疑。所以说他们夫妇能够在这个埃默里大学建立一个很强大的实验室，并且获得美国学术的资金的支持，那么这是由于他自己学术上的这个能力所得到的一个科研，这就是一个科研地位。但是美国之所以要开除他们，那是因为美国经过长期的调查，发现他们绝不仅仅是在为美国国家做科学研究，因为他们在中国国内也接受到中共给他们的资金支持，并且给他们派来了大量的这个助手。他这个实验室在宣布被解散，他们本人被解雇的时候，这个实验室里面的员工都感觉到十分的诧异，就突然一天下岗了，没职位了。那么，而这些下岗的这些员工，去清一色的可以讲，基本上都是来自中国的学生，或者是中国的这些工作人员。那么你就想想看，一对中国的学者拿着美国国家基金，然后在美国的知名大学里面搞的研究，用的全部是中国的同行，他们的这个研究成果，他们同时接受到中共的资金，然后他们是在为。你觉得他们是在为美国服务呢，还是为中国服务呢？为什么中美贸易战谈了10轮，而在中美贸易战的10轮里面，每一次都强调必须要对中国进行叫结构性的改革，结构性改革里面排在第一的就是防止盗窃美国知识产权。这个防止盗窃美国知识产权，你认为是什么人在盗窃吗？他首先是这个人能接触到美国知识，了解美国学术，参与美国各种创新科技动态的中国的学者和中国的这些学生。 如果你本人对这个领域你根本就没有接触到的可能，你当然你想这个盗窃美国知识产权也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这一对李小江夫妇被美国埃默里大学解雇，正是因为美国已经完全掌握了他们，对美国知识产权已经产生了妨害。他们本人在给美国服务时候，同时接受到中共的资金和接受到中共的任务的一个问题的，他们已经不是在做学术，他们是在做学术渗透，是在学术盗窃。他们的行为恰好是川普总统和美国现在要对中共这些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大量的千人学者的这一类人进行打击和进行铲除的这一类的。
嗯哼，好的。那么小明先生，您的看法，我们知道这个也有很多媒体报道说，这位李小江教授呢，他也是千人计划的一员，同时也是中国的中科院的研究员。不过相关的这些资料目前在网络上似乎都查找不到了。那么您怎么样看待，对很多这个从事科研工作的科学研究人员来说，这个被解除教职、被关闭实验室，甚至遣散了他所有实验室里面的研究生，这是非常严厉的处分。您怎么看埃默里大学对李小江教授还有他的夫人李世华女士这样的一种处分方式是否合理呢？
好的，首先说这个处分确实是非常的严厉，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埃默里大学对相关细节的公布非常的有限，所以这个问题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看得更清楚。不过我们可以想象，像李小江这样杰出的讲席教授，埃默里大学他采取任何措施都会非常的慎重，如果没有确实的证据，我想他不会随便做出这样严厉的处置。一般大学对教师的兼职都有所规定，就是说至少要有一个主次。从李小江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他好像是在以中国为主，以埃默里大学为辅了。李小江是千人计划的引进人才，按照中共海外高层次引进计划，也就是千人计划 A 类，入选后应全职回国工作，在岗位工作不少于三年，年在岗时间不少于九个月。网上有消息说李小江在国内获得的就是全职工作的待遇，那么就说在他目前的网页上就是说都标他是教授，而且没有标他是兼职教授，在国内的网页上。那这也就意味着李教授同时拥有两个全职教授的岗位，一个在美国，一个在中国。那么这在利益上肯定是和埃默里大学存在冲突的。那么我们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美国的高校学术自由是得到绝对保障的，这和中国的情况有天壤之别。再一个，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任何机构和个人的行动都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之内，所以如果埃默里大学他的举措不当的话，李教授完全可以诉诸法律。所以就这一点来说，我个人认为埃默里大学对李小江教授的处理，我认为应该是符合尺度的。
嗯，小明先生，我想继续请您谈一谈呢、这个您对于这个中国的高校也比较了解，对于美国的高等教育呢也有一些认识。我们知道在李小江教授被埃默里大学通知他遭到开除的消息的时候，实际上李教授人还在中国。那么很多人也质疑说，在被开除的时候人都还是在中国的这种情况之下，是否也可以说明，就像您刚说的，他在两地工作，那么在中国实际上花出要更多的时间。类似像这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在中国拿外国高校的薪水，但是在中国长期工作的这种学术界人士现在到底有多少？因为我们知道网络上也有人找出了李小江教授他实际上有个最新的头衔，就是中国的暨南大学粤港澳中枢神经再生研究员教授。那么所以说他确实像您说的，这个两边通吃的这种情况是都有的。到底现在在学术界里面，不管在这个美国还是在其他的国家，这种情况有多少多常见呢？
这种情况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普遍存在的现象。一类呢是以美国为主，但同时在中国也有全职的教职身份，那么这个呢某种程度上是在欺骗中国。另一类呢是以中国为主，同时保留美国的全职岗位，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重点是在欺骗美国。那么他们这个人实际上是在一种利益的诱惑之下的，这种程度上它会取决于他会把重点放在中国还是放在美国。像李小江教授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国内给他的利益 要远远超过美国，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就会把重心放在中国。那么如果在中国得不到超过美国或者很大的利益的话，那可能他会重有些教授就会把重心放在美国。所以这种情况非常复杂。但是我个人想，像李小教授这种情况，他很有可能这种利益不单单是金钱，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在里边。所以这类事情实际上是对双方两边的制度都是一种破坏。不过像这种情况一般都处于一种灰色状态。我想做一个比较精确的统计，这个可能要一定的难度，但是这个事情应该说是一个大量存在的现象。
嗯，吴建明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您的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发展。那么就是在李小江教授被开除之后呢，他也表示说他们其实准备要回中国去工作。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暨南大学立刻表示了他们愿意全盘的来接手这个李小江团队的所有人员。那么暨南大学的校长宋宪忠甚至还表示，只要他们愿意回来，中国高校就能够把他们接纳下来。他并且表示呢，这是中国高校在经济社会建设中所拥有的责任和使命担当。那么您怎么样看这个中国的学术界说他们竭诚的欢迎这一类的人士归国来服务这样的一种表态呢？吴建明先生，
这个我觉得是国家战略，绝不是这个宋宪忠校长他代表他个人和代表他某一个高校的表态。他这种表态是迎合中共他们对海外人员接纳的一种政策，这种政策显然是中共给的，也就是大量的在海外美国也好西方国家的研究室学术机构在这种高校科研团体里面进行工作的这些人，这些绝大部分人为什么他们一旦被美国开除中国会全盘接收呢？显然这些人他们都在美国或者在西方国家所从事的这些活动，他们都是为了帮助中共刺透美国的情报，渗透美国的学术领域而担当的一种可以讲叫科学间谍任务的人员。那么这些人员一旦被美国全部开除以后，中共马上就张开双手张开怀抱去欢迎他们，那么也就是中共给这些人留下一个什么回国的一个台阶，也就是你们不要怕，你们在美国什么坏事都可以干，有强大的祖国撑着你们，由我们学术机构来把你们全盘买单，把你们全部接受，所以说你们什么坏事都去干，这也就是鼓励这些人你们在国外尽你们最大的能力去渗透人家美国的情报。那么这些人无论是这个李小江教授本人还是他这个团队里面的这些助手这些学术人员，毫无疑问这些人都是在自己的这个学界领域里面具有某些专业知识的人。这些人之所以在美国工作，他们绝不仅仅是为了他们在学术上面能够获得什么提高，这个提高是毋庸置疑的，因为美国的科学界和科学知识给你探索的这个领域比在中国这个成长要快速得多。他们在增长自己科研知识的同时，他们这些知识并没有回馈美国，因为美国给了你这个教育这个职位机会，美国是希望你在这获得成长以后能够把你的才干结合到你的雇主啊，无论是你的这个科研单位也好还是你们对应研究的这些科研成果能够运用到社会上的某一些这个企业也好，也就是说美国培养你应该回馈美国，而绝大部分的什么是在美国学出了这个成果以后，甚至什么是盗窃了根本不属于他学到的成果，而是实验室老师或教授的成果，把这些成果把它运用到中国，然后为中共投入一种间接服务。在这方面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是美国有个杜克大学的一个学生，这个学生是来自中国叫刘若鹏，他在他的教授叫大卫史密斯的实验室里面是研究一个项目叫隐形斗篷，这个隐形斗篷是用于国防在空军飞机上面的一种装置，而这个大卫教授就大卫史密斯教授的这项专利在美国军方是有重要军事价值的一项科研成果。而这个刘若鹏他从中国过来跟杜克大学的这个史密斯教授学习仅仅只有一两年时间，他啥事儿没干，就是用这两年时间把他的导师的所有的科研成果能拷贝的拷贝，能下载的下载，能拍照的拍照，把所有的学术成果全部把它盗窃回中国之后，他在中国马上就制造了拷贝了一个跟他这个美国史密斯教授一模一样的研究室，然后他用他盗窃来的这个隐形斗篷的成果在中国马上注册了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由中国国防和军方给他买单，这个公司很快就上市，上市这个刘若鹏的市值已经达到60亿人民币，这也就是最典型的中国的学生到美国盗窃美国知识成果。
好的，那么吴建明先生提的这个例子啊，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小明先生。小明先生，很多人说这个科学无国界，在科学的研究领域上面不应该分这个你是来自中国或者你是来自哪一个国家。那么我们知道李小江教授他在被埃默里大学开除之后，他特别接受美国科学杂志的访问时，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书面声明啊，他说呢，他与他的妻子还有研究人员的经历可以说是外国学者在美国高校遭到不平等待遇的一个缩影。他还提到埃默里对于国际学者，特别是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和教职人员有着负面嘲讽。那么您怎么样看待李小江教授所做出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啊？那么美国高校是否真的存在像李教授所说的特别对中国学者学生的这种所谓的歧视或者不信任呢？您的看法？
好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歧视在很多地方都确实存在，比如我们经常看到的地域歧视、性别歧视、肤色歧视等等，这种情况大家在海外的可能都有所体会，我想大学也不会例外。我在网上查到过一个过去的资料，是2005年美国平等雇佣委员会的一个调查，华裔美国人在职场上受到歧视的比例为31%，比非洲裔的26%还高。这个我就是说，歧视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这个是个事实。但是就具体的个例来讲，特别是李小江的例子来讲，是否就是歧视，这个问题就很值得商榷。应该说，埃默里大学曾经给了李小江教授最高的学术荣誉，杰出讲席教授，所以说对他的学术成就、对他学术地位是给了完全承认的。所以就这一点来说，我很难接受他们是华裔在美国高校遭受不平等待遇的缩影的说法，这个说法我是很难接受的。另外需要说明一点，就是针对一个群体的歧视当然是极端错误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诱发歧视的原因却是多种多样的。那么在连续出现华裔教授、华裔学者甚至华裔的普通员工对他所在的学校、企业不忠诚的现象，这个必然会导致一些重要的机构对华裔的担心和怀疑，这种怀疑和担心表现在行动上确实有可能会构成歧视。但是我们要知道，那些对国家、对学校不忠诚的华裔，他们本身要负很大的责任。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他们是在，就这些人他们是在败坏海外华裔的名誉。谢谢。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啊。下面这一位署名叫搬石砸脚俱乐部的网友，他说呢，科学技术是双刃剑，其作用不言而喻，但是中美两种制度形态都大大的分化了科学的使用目的。现在呢，是美国担心武装到牙齿的中共要这么多科技做什么，科学都快成了中共的帮凶了，这不是科学无国界的科学界所乐见的，因为科学家有国界。而下面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他的看法是华人学者应该遵从健康的科研道德观，而不是陷入荒唐的所谓爱国主义的共产原教旨的陷阱里，违反普世价值观，把狭隘的民族主义当作遮羞布，追求金钱就一定会上别有用心人的当，所以要切记。那么这一点我想请两位嘉宾也来谈一谈你们的看法，简单的谈一谈。吴建明先生，这个很多人也提到，过去我们也提到了，在中国的高校教育里面确实也存在了很多的问题。中国实际上现在拥有全世界最多人口的这个高校学生人数啊，这个有统计说全世界5个高校生里面就有一个是在中国，所以中国的高校学生人数确实是令人刮目相看，但是他们所受的教育质量在过去以来有很多人质疑是否被这个当局的这种爱国主义所掌控。那么刚刚这位这个网友所提的就是说，如果说科学这些华人学者把所谓的爱国主义的这种陷阱呢落入了到了这样的一个陷阱，那就很有可能他们的这个科研就会这扭曲了他们原来的目的。我想请吴建明教授能不能谈一谈您的看法呢？
对于中国学生，现在中共他在他建政之后这么几十年来对学生中所培养的就是爱国主义情怀、爱国主义教育。他们所谓的爱国主义就是希望中国每一个学生他们要把国家利益放得最高，而中国国家给学生提供的是什么利益呢？你们这种利益就是让你们去充当中共在海外渗透的这个一个工具，然后呢帮助中共呢来搞他的改革开放。中共这么四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获得大量的这个所谓的科技发展的成果，90%是来自于盗窃和强制技术转让的。从这次华为被打击，大家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华为在没被打击之前能够把自己号称是全世界 5G 的这个最领先的这个排全球第一的这个 5G 战略系统，但是当受到美国限制之后，华为就是溃不成军，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核心技术在华为自己手上。那么也就说来说去，华为就是一个组装的工厂。同样，中国所有的学生他们在海外所学习的任何知识也好，专业上的学术的能力也好，他们都是在这个所谓中共的爱国的包装下，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来投靠中共。那么正是因为中共希望他培养出来的所有学生都是来回来报效祖国的，报效祖国的，所以说你们这种盗窃，他就是让你告诉是很高尚的一种爱国行为，在打着爱国精神的包装之下，这就变成了中国到海外去学习的学生也好，专家也好，学者也好，他们的目的不是怎么去提高学术，不是怎么去钻研学术，而是怎么样把别人的学术成果把它拷贝回中国，而回中国的在所谓爱国的这个高高的这个非常非常高大上的这个旗帜下，实际上什么是中共跟他的一种利益勾兑。所有人的科研成果拿回中国，中共都首先用金钱跟他买单的。所以你看看，作为中国的一个学生被输送到海外之后，他们能够什么在打着爱国的旗号，能够就是表达他自己爱国情怀的同时，还有大量的利益勾兑。你说哪一个学生他还会认认真真去搞他的科研，还会去准备钻研他的学术呢？他只是想方设法怎么去盗窃别人的东西啊。在这种情况下，这就是中国传整个贯穿中共建政几十年来所有的他的教育历史。
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特别提到了说，这个中国有6所高校，在这次美国商务部要惩处华为的几个名单当中呢，有网友发现其中也包括了6所的中国高校。我们来看看这几所学校呢，分别是北京的航空航天大学。那么有网友分析呢，他可能上这个美国商务部的黑名单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研究可以最终用来做导弹的用途。另外呢，还有电子科技大学，还有国防科技大学。实际上，国防科技大学经常的被很多的这个西方世界呢所提及，就是他呢与这个中国军方这个密切的关联。那么当然了，他这个列上了黑名单，很多分析是因为他违背了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利益。另外的3所大学则是四川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还有湖南大学的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那么有一些中国网友就笑称啊，他说这是中国呢最牛的几所高校排名，居然可以让美国的商务部把它列为是一个管制的清单。我想是不是能先请小明先生简单跟我们谈一谈从美国商务部的角度来看，他们来管制这些学校的原因，刚刚我们稍微提及了，您怎么看美方的做法，又怎么样看中国方面的反应呢？
怎么说呢，这些学校他们从这些表面的可以看得很清楚，都是一些涉及到军事工程的一些学校，像国防科技大学原来就是海军工的大学，它这个军事工程学校，它而且它这冠的校名也明确很明确的就是国防科技嘛，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共的军队实际上长时间是把美国作为第一个号假想敌来存在的，这个事实人人都知道的，所以这个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了。所以美国的这种管制名单，它不是针对学术自由和科学交流这个角度来看的，因为这些高校他们都直接涉及到军事工程，直接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那么在美国直接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美国当然对中共加强防范了，所以这和学术和科学交流实际上完全是两码事情嘛。谢谢。
今天我们的讨论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吴建明先生还有小明先生来到我们今晚节目中，也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在网上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